朋友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这个节目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黄子佳牧师，愿你打开心灵，接受神仆人属灵教导的喂养，使你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，将来与主相见时能献上自己丰盛生命的好果子。
哥林多教会第二个大的问题是信的混乱。神创造了信，原来是美好的，是圣洁的，但是误解神的意义，误用神赐的功能，就产生不圣洁，产生误会，产生淫乱。哥林多教会就是误解了神的心意，误用了神所给的礼物。因为哥林多教会受到两件事的影响，第一是社会风气淫乱歪风的影响，第二是误解了哲学理论，误解而产生了歪理。所以歪风的影响，歪理的影响，他们就误用了神给的礼物。歪风，社会的风气，我前几次讲过了，希腊有两件事情带来淫乱的风气，一个背后山上面有一个希腊爱神的大庙，希腊的爱神 Aphrodite 就是罗马的爱神 Venus， 罗马诸神大半从希腊诸神引用过来。在那个山上面的爱神 Aphrodite 有1000多个女祭司，他们是希望借着他们的崇拜产生万物的繁荣，所以就鼓励这一些女祭司示范奸淫，每一个崇拜都有淫乱的事情。社会就受这些风气影响，哥林多淫乱之风极盛，这是公元前400-500年就开始的歪风。所以公元前400年，如果说你是一个哥林多人，等于说你是一个放荡的人。除了这一件事情，哥林多是一个海港，商业往来，许多水手，许多不同的情况，产生了淫乱的风气，社会的歪风影响到教会，教会没有改正，教会没有持定真理，所以被这些歪风所带去了。第二，哥林多圣徒们误解了希腊哲学的一些观点，希腊哲学好多派别都讲凡事都可行，比方全儒主义、斯多亚主义、后来的诺斯底主义，都讲凡事我都可行。希腊人就强调可行，不过有他的背景，全儒主义有他的原则，斯多亚主义有他的哲理，诺斯底主义有他的一些教训。可是哥林多人把那一些教训背景是放一边，凡事我都可行，所以纵欲，所以犯淫乱也都无所谓。愿神恩待我们，今天简单的来提这些问题，愿我们抵挡歪风，改正歪风，愿我们持守真理，改正歪理，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，做神无瑕疵的儿女，好像明光照耀，把生命之道表明出来。我们时间不多，我预备简单讲3方面。第一， 信的功能是神的礼物。第二，哥林多人误解误用了信的功能，产生信的混乱。第三，神要救赎我们，让身体成为圣殿，身体荣神一人。愿神让若歌教会每一位弟兄姊妹能在这一方面蒙神悦纳，过圣洁的人生。首先，信的功能是神的礼物。神创造的时候就造男造女，产生不同的两性，也产生不同两性的功能。神赐福他们，神说要生养众多，遍满这个地面。所以神在性的功能的里面产生性欲，性欲是正常的，是必须的，若没有人就不结婚了，就没有后代的繁衍。所以如果善用，正当的用神所给性的功能，神所给性的欲望，这是美好的，这是神的礼物，这是圣洁的。当然神造男造女不仅仅是为了性欲产生生育，这个是一件重要的，这一个只是目的之一而已。在生育这个目的里面是必须在婚姻里面进行，唯有在婚姻里面的性行为是合宜的，是合法的，是圣洁的，是应当的。不过神创造除了生育还有别的目的，神注重的是夫妻亲密的关系，同伴美好的交往，彼此了解沟通。所以在圣经里说亚当与夏娃同房以后生了儿子，同房这个字的希伯来文亚大就是认识的意思，就是知道的意思。亚当认识夏娃，知道夏娃，能真正有亲密的关系，能真正有美好的交往，成为生命中的同伴。所以神允许性的功能是产生夫妻的亲密关联，产生夫妻的同伴关联，也进一步产生彼此的委身。所以圣经说二人成为一体，那就是彼此完全的奉献，彼此完全的信任，完全的交托，完全的接纳。性的功能产生生育，性的功能产生夫妻真正的亲密关怀，亲密关联沟通，产生真正彼此的委身，产生完全的奉献。那么在中世纪的时候，有的地方强调只重性生育的功能，所以从天主教传统的里面是反对避孕的。天主教的传统一般家庭的儿女会比较多一点，那么基督徒根正教的神学赞成是可以避孕的，因为在神的设计的里面生育是目的之一，而其他的功能是夫妻晋升美好的关联。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这个目的现在已经达到了，我们知道人口增长到现在变成人口爆炸，变成人口过剩，人口在主耶稣的时代大约2亿人口全世界，那么不同的文章不同的记载，有的说是2亿5千万，有的说是1亿7千万，但是大约2亿左右。这个人口的数目到了公元500年都没有什么变化，还是2亿多一点，到了公元1000年差不多到4亿的人口。那么人口急速增长是到了公元1900年代之后，到了19、20世纪人口就直线这样上来，到了20亿人口，到了2000年人口到了60亿，那么再往下人口会太多，所以避孕节育是合理的。基督徒要注意神所赐的礼物和吩咐， 怎样在这世间能够有合宜的一种运用。现在我们生养儿女，生了之后要有好的教养，要有能够适合尽我们责任把他养育长大，这是一种道德的抉择。所以基督徒的理论神学家们赞成可以避孕，当然是反对堕胎啊，这是另外一件事情。那么除非母体受到伤害，不然是不要堕胎。避孕是可行，因为性的功能是神所赐给人的美好礼物，是在婚姻的里面适当的规范之下所有的生母夫妻的一种性关系，正常的。那么哥林多教会慢慢走歪了，等一下我们要讲，一个是纵欲走歪了，一个是禁欲走歪了，两个都不合神的心意。在婚姻正当的关系之下，神所赐的礼物是美好的。当然我们反对婚前性行为，我们反对未婚而同居，因为今天在美国500万多对的人未婚而同居。我们反对婚后婚外情，我们反对轻易的离婚，反对同性恋。离婚是不得已的一个措施，我们真是觉得上帝不要人离婚，万一发生了我们要怎样挽回这种不好的情况。愿神在设立的婚姻里面人过一个神所赐福的美好人生。那么哥林多教会就误解了，误用了。第一个，他们误用的理由是对于哲学的错误解释变成了歪理，认为凡事我都可行，凡事都可行，甚至包括犯淫乱，甚至包括与娼妓的联合。凡事都可行是希腊哲学家用的一句话，从全儒主义到斯多亚主义到诺斯底主义都在用。全儒主义是苏格拉底学生之一所创立的，那他的理论重点认为人若要真正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，那是找到幸福快乐。幸福快乐不是物质层面的，是心灵层面的，心灵中的平安，精神上的平安。要想有精神上心灵中的平安，你要脱去物质的残累，物质的享受，尘世的功名利禄都是限制人心灵不能平安。所以方法之一就是离弃尘世，放弃物质的享受，不要功名利禄，回归自然。他们的做法之一，很多很多人就过乞讨的人生，把东西都送光了，然后就满街去讨饭，他什么也没有，外面物质苦，内心却有极大的喜乐和平安，就追求人生的目的，这叫做全儒主义。那个全儒主义走得很极端啊，到处去乞讨，里面产生一个不这么极端的，那就是斯多亚主义。斯多亚主义追求人生的幸福快乐，一样找寻灵魂的平安，找寻跟大自然的和谐，那要把一切的欲望克制，所以注重克制私欲，与大自然联合。有这样的一些背景教导在后面，他们才说我达到一个境界，凡事我都可行。里面最有名的一件事情，那大概就是全儒主义里面的一位哲学家啊，很聪明，很有学问，他跟希腊的亚历山大皇帝是同时的人。亚历山大喜欢哲学，跟随亚里士多德学习哲学。那么这一位全儒主义的大哲学家叫做 Diogenes 很有学问，不过他丢弃一切，拿着一个破碗满街讨饭。他有一天在路边看到一个小孩子居然用他的手去舀水来喝，他说我干什么留着破碗，把碗都丢了哈，我用碗来喝水干什么呢？所以用手来喝水，以后用手来讨饭。这是一个很有名的人物啊。那亚历山大 他就很佩服这个人，跑来找他，希望 Diogenes 能够出来帮助他治理国家。那一天他正好在晒太阳，太阳坐在水桶里面晒太阳，亚历山大跟他讲话说， Diogenes 来帮我，你求什么都给你，我国家的一半都给你。他说，你现在挡住我太阳了，我求你一件事，走开一点哈，不要挡到我太阳。那么这一些人是一种什么都不要的人，这一种人有他们的哲学理论，有他们的哲学生活，他们可以说我凡事都可行，有一点像孔老夫子，行不逾矩，不过已经几岁了，你们这个都不知道，糟糕了哈！他是七十而行不逾矩，对不对哈？他已经快走了哈。那今天如果我们说凡事都可行，那就会变成混乱了，像哥林多教会的混乱，这是一个原因啊。他们歪理误解了那一些哲学的理论。第二个原因就是当时的诺斯底主义，另外一派的哲学家。这个诺斯底主义是在比较晚期的啊。是把希腊的二元论和波斯的善恶二元论调和在一起，讲到了结果就是属灵界的属思想观念界是良善，属物质界的属现象界的是邪恶，所以身体根本就是邪恶的，灵魂是良善的，灵魂在邪恶的身体里面，要怎么得自由，要得到特别的智慧，那就是 Gnostic Gnosis 希腊文的智慧知识这个字，他们就追求他们的智慧，他们的学问，他们的知识，那他们里面产生一种就是纵欲主义，这一个很可能是影响哥林多人的。纵欲主义怎么讲，物质是邪恶，身体是邪恶，灵魂是美善，身体再犯罪不会影响美善的灵魂，身体犯罪会破坏身体，败坏身体，反而使灵魂更得自由。那么这个像中国话说以毒干什么，以毒攻毒啊，所以犯罪不要紧啊，凡事都可行，反正都要坏的啊，就好像吃东西一样，食物为肚腹，肚腹为食物，两个都要坏，所以生殖犯淫乱无所谓，这都是误解了上帝的旨意啊！他们就偏解，甚至对于这种神一些身体的用处都错误了。那我只能简单说一点点啊。那么这一些，再加上一个可能性，这个可能是什么呢？当保罗到他们中间传道的时候，保罗一定告诉他们不要靠律法得救，一定告诉他们守割礼不守割礼不要紧，安息日你守不守不要紧，你吃肉洁净的不洁净的不要紧，牛肉可以吃，羊肉可以吃，请问蹄膀可不可以吃，可以吃啊，这是你答的啊。那么哥林多人大概也一样啊，可以吃不要紧，那么龙虾可不可以吃，螃蟹可不可以吃，犹太人吃不吃龙虾螃蟹，不吃啊。好，保罗说都可以吃啊，凡事都可行，但是保罗如果这样讲的话，只是强调律法的礼仪，律法的规条不能够带我们称义，这一切东西无所谓，保罗绝对不会说律法的道德要求通通废掉，犯淫乱不要紧啊，偷东西不要紧，抢东西不要紧，保罗绝对不会这样说。那哥林多人抓住了凡事都可行，然后就做了许多不当做的事情，那么甚至于他们有人收了他们的继母啊，破坏伦理纲常，破坏属灵的道德，通通不要紧啊。这个圣经上几句话我要再把它强调一下啊。当这里说收了他的继母，收这个字就等于是取的意义啊，不是偶尔一次的关系而已，是取过来当作自己的妻子一样啊。还有一个词，风闻在你们中间有这样的事， 你不要误解风闻是一种马路消息或者八卦消息啊，那是准确听闻的意思，所以在这里的翻译是翻得不太好啊，不应该翻成风闻，应该翻成确实的听闻啊。如果你们去看现代中文译本，就翻成确实的听闻。如果你去看很多英文版的翻译，都是确实的听到啊。所以保罗确实听到有这样的事发生，他就很确实的来处理这个事情，而且处理是相当的严重。他说处理怎么处理，要把他们赶出教会啊。这样的情况若没有悔改，若没有更正，要赶出教会啊。这个赶出教会不是我们祷告把它交给撒旦赶出教会，乃是我们禁止参与教会的活动。这是保罗讲这个话。有的时候我们想，哎呀，保罗怎么会讲这个话呢？保罗不是一个充满爱心的人吗？哥林多前书不是一再强调爱吗？爱是恒久什么？为什么保罗不忍耐呢？为什么保罗不算了呢？爱不是不计算人的恶吗？爱不是能够包容别人吗？那么没有想到保罗的态度是很严格。为什么？因为保罗下面说，爱是只喜欢什么？只喜欢真理，不喜欢什么？不义，对吧？一个真的爱一定是把真理强调出来，真的爱一定是不喜欢不义。因为这样的罪若不悔改，若不认罪，像一点面酵会把全团发起来。教会是圣洁的，教会是神的，不能够让撒旦那个面酵罪酵能够继续存留而不改正它。所以保罗真的出于爱，为了爱整个教会，为了爱这位犯罪的弟兄，免得他沉沦，保罗说要把他赶出教会，要把他交给撒旦。那么交给撒旦的意思就等于赶出教会，这是一回事。因为教会是神赐福的所在，教会是神保护的所在，教会神运行的所在，神同在的所在，教会之外是撒旦掌权的所在。赶出教会就是没有受到神的保护，没有受到神赐的福分，没有神运行的一种境况。保罗是一直希望的一件事是要他悔改，要他认罪，要他脱离罪恶。所以赶出教会败坏他的肉体，这一句话是很严重的啊！交给撒旦赶出教会败坏他的肉体，有两种可能的解释。我先把两种解释说出来，你们可以啊选一种啊。第一种解释，败坏他的肉体，就好像亚拿尼亚撒菲拉犯罪，彼得责备他们，结果就倒闭在他们的面前，那就是保罗希望他们身体生病死亡啊，那么这是很严厉的对待。保罗要这样的人生病而死亡。那么有人赞成这种说法的，除了亚拿尼亚撒菲拉的榜样之外，还有哥林多前书11章第30节，刚才我们引用圣餐的时候，保罗说那一些不按理吃主的饼，不按理喝主的杯，他们有许多患病的，软弱的，死的也不少。所以哥林多教会真的有人背逆神而面临患病，面临死亡。所以这一句保罗说败坏他的肉体，是他会生病而死亡。第二种解释法，把肉体当作罪恶权势的所在，肉体的权势带来邪情，带来私欲，带来背逆神。肉体的权势败坏的意思就是醒悟了，然后悔改了，然后认罪了，离开恶行恶道， 回到真道，回到正确的生活，这叫做肉体权势要死。当他被赶出教会，他就了解事态的严重，他就会在神面前懊悔，以至于脱离恶道。那么这两种解释，一种身体的死，一种肉体权势的死。现在请弟兄姊妹选，选第一还是第二？选第二啊。啊，好，各位比较仁慈啊，没那么严厉啊。那我也选第二啊，我是跟随你们的脚中行啊，照着你们的仁慈啊。那么不过多一点的神学家和注释家选择第二点，为什么？有一些理由在里面。因为如果选第一点，保罗的目的达不到。为什么达不到？保罗是要他悔改，要他认罪，希望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啊。如果他马上死掉了，连悔改机会都没有了，请问是活人悔改还是死人悔改啊？活的时候有机会悔改。我顺便提一下啊，我们当然没有犯这么严重的罪啊，感谢神。不过有的时候五十步笑百步啊，我们在神面前若有悖逆神的地方要悔改。请问什么时候悔改？请回答。活的时候，不要到死了来不及了啊！真的，如果你死了你就无法悔改，那就带到那里去了，带到主那里去，很可悲了啊！那我们什么时候死，哪一位知道啊？真的不知道的啊！那什么时候突然就脑充血就死了啊？突然一个车祸就死了，突然一件什么事你都不晓得的，莫名其妙的，你就突然就气就没有了。所以请问什么时候悔改？赶快悔改。每一次啊，不要每一次吃波饼才悔改啊，每一天都要悔改，好好认罪。每一天晚上睡觉以前回想今天，若得罪神赶快就悔改啊，时时都悔改，就能在神面前坦然无惧。那所以第一个理由，保罗是要他得救，不要他灭亡的。第二个理由，当时哥林多教会圣餐所讲到的软弱疾病死的是许多人，不是一个人。而这一件事保罗针对一个人，因为只有一个人犯这么严重的罪，所以不能把那一节用到这一边来啊。第三个理由，当时保罗说是不按理吃主的饼，因为上文提到他们爱宴，有的人是吃得滚瓜烂醉，吃得很饱，有的人饥饿没东西吃，大家在一起相咬相吞，彼此不相爱，这是上下文的事情。好，所以原则上我跟随你们脚中支持，这是指着肉体权势要致死。保罗很严格啊，把这样的人赶出教会，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，交给撒旦等于赶出教会，目的他能够了解事态的严重，了解在神面前还有神更重的审判，了解赶快悔改，赶快接受神的拯救，神必然会改变他。那我们在教会里面平常很少做这样的事情，很少讲这样的道啊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虽然没有这么严重，但是如果有一些已经偏离主道的，你要谨慎了，你要谨慎了，你千万不要允许撒旦的网罗权势，肉体的邪情私欲更加的陷害我们。当你落到一个很难的境界里面，有的时候拉都拉不起来。所以面临这些危机的时候，赶快赶快感谢神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用重价买赎了我们，因为主耶稣基督就是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，他的宝血为我们而流，为了圣灵要住到我们的里面，为了让我们成为圣灵的殿，神付了极重的价格，我们是重价买来的。所以主要我们常常纪念他，每一次纪念的时候想到神对罪是何等严格，神绝对不把有罪当作无罪， 那神拯救我们，把我们的罪都放在耶稣身上，他做了挽回祭，这是何等大的救恩。而耶稣拯救我们，要把我们的罪洗干净，圣灵就能住到我们的里面来，圣灵在里面要掌权引导，要带我们过一个敬虔的人生，过一个圣洁的人生，要改变我们，这样达到神创造人的目的。因为神造人的最基本目的，要人荣耀他。荣耀他的意思就是把神的荣耀活出来，把神的荣耀活出来就是像神的模样。所以神造人是按他自己的形象样式来造人，不是外面的物质形象。神是灵，神有属灵的形象，神有理性的形象，神有德性的形象。神要把他的爱充满，把他的真理、公义、圣洁、良善一切充满在我们里面。但是人背逆了神，远离了神，人失去了神的荣耀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神拯救我们，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不断工作，让我们活出神的荣美，好让神的名得荣耀。世上哲学家只看重属灵性方面的，保罗不但看重灵性的，更看重身体的一面。我们知道斯多亚主义以后有几个有名的神学家，在罗马时代像这个 Cicero 是很有名的，然后像这个 Seneca 是尼罗皇帝的导师，只可惜没有把尼罗皇帝教好，以后变成暴君。这个 Seneca 是很了不起的哲学家，他是斯多亚主义的，不过他这样说，他说我们用我们的灵魂可以荣耀诸神，但是我们的身体是我们灵魂的威胁，它让我们灵魂不能得到洁净，身体不能荣耀诸神。可是保罗却强调，你我的身体都要荣耀神，不但我们的灵魂是与主耶稣连为一个肢体，更是成为圣灵彰显美善的肢体和器具，借着我们的身体来显出神的荣耀，来荣耀神的名。所以身体要圣洁，身体不可随随便便的犯淫乱，能够变成不能荣耀神的一个境界啊！我们知道有很多历代有名的教条，其中有一种就是这个 Westminster 的问教理问答啊，教理问答100多条，第一条，人活着为什么？第一条，人生的主要目的是什么？答案就是荣耀神。你我为什么活着？活着的最主要目的是荣耀神，荣耀神是靠神的恩典，上帝的拯救，主耶稣的重价宝血买我们来。每一次思想的时候，我们怎能再得罪主呢？我们怎能不爱主呢？当我们仰望主的时候，圣灵在你的里面，那是圣灵的殿，圣灵要做工，我们没有力量，圣灵要给我们大能，能过圣洁的人生。圣灵运作必让我们这一个必朽坏的卑微的身体能够荣耀天上的神。但愿若歌众圣徒都是荣耀神的一些器皿，我们一同追求让神的圣洁充满他的教会。我们低头祷告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很高兴你的收听，也盼望你的来信。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，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，点击永生之道，理解耶稣真理，今天就相信主耶稣，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。